弟兄姐妹，祝你平安。感谢神，因为回到因为上周去的那个门票，那回来看到大家也非常的高兴。让我们，但今天好像，很特别，因为在这时候，刚才读的这个经文，我想每个弟兄姐妹会不会感觉到这个经文当中有一些很特别的东西，我们要去领域或者当中要去明白多一点点。那么在这个在经文当中，我们该所读的重点有几个，因为一个是那天是安息日，所以犹太人就对这个被主耶稣医治好的这人说，都要说今天是安息日。上周刚仿佛一直在强调这一日是安息日，这一日安息日不能做一些事情。那也因着这时候在当中这样的一个提醒，当然我们在经文认真的去思考的时候，它是用了三个所以，上次有因为什么事情，所以是怎么样，那这种因果里面呢，我们要去捋一捋到底不是为什么。因为从第十节已经告诉我们说是安息日，因为不能做事情。那只等到这时候这些犹太人知道说是耶稣让这个人拿起褥子走，他不管这个人是被耶稣所医治好的啊，这样的一个情况，他没有也就是在这时候他们很看重的，就今天不能做事情。他那么只等到耶稣来问耶稣，但这时候耶稣因着他们这样不明白，或者要来逼迫他们，已经准备来逼迫耶稣，那耶稣也应当来回应他们，要直接告诉他。那耶稣就用一句话的回答了他们，说我父做事到如今我也做事。但可能我们有的时候读圣经读这一句话的时候，我们不明白耶稣这句话有多重要的一个宣告，因为我们可能不明白。同时紧接着当然当时的犹太人也不明白，甚至就开始产生了更大的一个问题了。当耶稣说了这句话，我原来只是你放任安息日的问题，因着主耶稣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紧接着这个所以就很重要。那么紧接着犹太人认为说，你不但放任安息日，并且还称神为他的父，与自己同等，那面对这样的一个罪加义的，那今天我想在这时候我们也明白为什么这些犹太人会这样的面对这样的耶稣，就告诉他这个情况，而且在这个安息日当中也释放了一个人，这个病是已经病了38年。当然从经文里面我们也知道，这病了38年的这个人乃是因为犯罪的缘故。当然在这个犯罪的当中，因着神的怜悯医治，在当中释放了他。从这个第三个神迹，实际上对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都要去好好的去思想。虽然从第一个神迹，从迦拿婚宴到治好大臣的儿子，到这个是第三个神迹之后的事情。那么有的时候我知道，因为弟兄姐妹我们对神迹特别的感兴趣，而且我们在神迹当中也会花很多的时间去寻找这个神迹给我们的一些教导，或者这个神迹当中的神迹很神奇，很神奇，很奇妙。但实际上真正的在这个经文当中，到了读到第三个神迹的时候，我们不得不又再一次要来思想，到底神迹我们当中要如何的来看神迹，而且是怎么样来看。上感谢神，因为在圣经里面将这个神迹启示给我们，同时圣经也清楚的来告诉我们怎么样来看神迹。上有的时候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是怎么看，但上通过这次在预备这样的一些讲章的时候，或者特别是在约翰福音来预备的时候，我在想，甚至我昨天遇到我的一些恩福的同学，我都在分享，上往往无论是我们读过神学的还是说带领的，我们看神迹的时候实实在在是有很大的偏差。也是在这个神迹当中，这么一个重要的一个 sign 是从神显现给我们看的，我们看是看热闹， 或者看一些很奇妙的东西，哇，这个东西我请问一下，在加拿婚宴当中，可能有的人会很记住的是，哦，水变酒了，水变酒了，水怎么可能变酒了？水是 H2O， 哦，酒是这样的一个质的量的变化，哇，这样天花乱坠。难道这个圣经第一个神迹是讲这个事情，叫水变酒啊？讲说那个施干是怎么好，或者那个仆人怎么配合，或者怎么样？所有的哦，这个神迹是这样的奇妙，不是的。正如在约翰福音的20:30-31已经告诉我们了，如果记录耶稣在地上所行的神迹是非常非常的多，但记这些神迹是要叫我们怎么样？叫我们读到的人要怎么样？要我们信耶稣基督是，信耶稣是基督。整个的神迹的思想是在这个神迹当中，我们让我们去认识到耶稣基督他是谁，以至于我们愿意去信他是神的儿子。当我们这样的时候，并且要叫我们去信，因着我们看了神迹，明白了他是神的儿子，他乃是耶稣基督，我们去信他，我们信他怎么样？我们可以因着主耶稣基督的名的生的生命，这才是重要的。我千万千万请弟兄姐妹记住，你可以加拿婚宴他怎么变你，或者怎么样的情况是水怎么变酒，用的是那个六口施干，施干有多大，大概有多少酒量，没关系。如果有关系，他会记载的清清楚楚给我们看。但是记载的最清楚的一句话，我们又不敢去明白。是这个神迹，加拿婚宴第一个婚宴的时候，耶稣说：“我父人，我与你何干？”我的时候还没到。第一个神迹已经在宣告耶稣是神子，就这么重要。如果我们从约翰福音的教导这样的一个来读神迹的这样的一个给我们的一个教导的时候，我们就很清楚，在第一个这个神迹的当中，就是妇人，我与你何干？耶稣要宣告我是神，我乃是神，除人人乃是神子，乃是第一个。那第二个治好大臣的儿子的约翰福音的4:43-54这边，当然我们看到了最重要的是主耶稣基督对这个大臣说，若不看见神迹奇事，你们总是不信。这是重要的，若不看见神迹奇事，你们总是不信。那请问当时的大臣有没有看到神迹奇事？没有。这就是告诉我们，我们信这位神，实际上我们是理当的带着这样的一种信，不是靠着神迹奇事才来信。神迹奇事是让我们在当中去明白，去多一点点或者更多的线索，让我们知道他实实在在是那位造天地万物的神。那只等到我们读到这个第三个神迹，也就是记载在约翰福音的5章，就是上次我讲说你要痊愈嘛。虽然当时你们看到在彼得池当中特别的描述了三种人，血气枯干的，还有瞎眼的，还有瘫子或瘸腿的，这样三类的。只要面对这时候，我们回去去看这个里面的时候，为什么这个经文里面写出这三类人，这个三个是苦不堪言的在那边。然而耶稣基督的恩典怜悯临到他，以致耶稣问说你要痊愈吗？这个人也没说我要，耶稣的恩典就临到这个人。那个人只是说水冻的时候没有下，没有人帮我，或者我没有办法下去，以至于我这样。那耶稣看到这样的情况，当然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也明白，当在约翰福音的第五章的第六节说，耶稣看着他躺在那边，而且是耶稣知道他病了许久。那耶稣知道他病因是什么？是犯罪。那这样的犯罪，为什么他犯罪，神的恩典还临到他？这是在当中要让我们每一个今天来到 这个神的面前的人，我们只要在神的面前，向神怜悯我们，甚至因着我们的罪，耶稣为我们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这就所宣告的是个极大的恩典。这个恩典不是你求的，也不是你配的，乃是神赦免你，赦免你。在这样的一个赦免的一个恩典，到了第三个神迹显现的时候，人却不要从神迹当中来认识神，竟然在这边再一次的来挑战，或者来判断，来审判这位赐恩典的主。那在这时候，当然在我们如果在读到五章的十四节已经很清楚了。当然如果我们读到五章十四节这边，那耶稣对在殿中有意见的那一个被他治好的人，虽然有的人读经，因为读圣经有的时候看你怎么读，有的时候带着一些思意来读的时候，会碰到很多的问题，一段经文都会增长很多的。我记最记得我在读神学的时候，我跟正好我也有分享过这一段经文。在读神学的时候，有位同学那立即告诉我，你怎么可以就说这个人是这样，这个人是不是好人？我说怎么可以看得出他不是好人？你看他去告密，他去告密去告诉犹太人说是耶稣治好他，他是告密。如果不是他去告密的话，耶稣就不会有这个。我们常常用自己的方法帮别人，帮圣经来解读。实际上我这次再去读的时候，我再坚持这个被治好的他实际上跟别的被治好的人真的是不一样，因为同样还是在安息日，或在这个时候已经这个人已经仍然留在圣殿。请注意在五章十四节说主耶稣是在圣殿里面再一次的遇见这个人，然后对他说，你已经痊愈了，从今以后你不要再犯罪，要敬畏神，敬拜神。像一个瘫了来这边求医治的38年的瘫子，或者说他到底他是因为是瘫还是血气枯干还是什么样的情况，这个里面没有讲具体的他的病因，使他犯罪，这是综合症还是什么症不知道，对吧？反正他就是起不来走不动啊，是不是血气枯干或者又瘸腿，反正这个不知道，反正他就是犯罪的缘故而得到这时候。那当我们读到这边的时候，我今天想问个弟兄姐妹，是啊，作为犹太人，当时看到耶稣所说的所做的这两个事情，作为当时的犹太人，他凭什么来断定耶稣是放了安息日，也凭什么说耶稣是枉称了神的名？像他的根据就是实践，他有理有据的。那如果耶稣是放了安息日，如果那么耶稣就破了时间，那他就没有守住全部的时间，那么耶稣也是犯罪的。这问题很严重的，非常严重的。那真要面对这样的时候，我们再去思想，到底这个时间所颁布是在怎么个情况，以致在今天的经文我们一定要去明白，不是靠我们去明白，我们要来听耶稣他怎么说。耶稣怎么说？实际上如果我们读这个经文的时候，我们要很小心，不要带着任何的东西，我们要在神的面前安静思想耶稣他怎么说。那么实际上在我们都知道，实际上是记载在就记载在出埃及记的20章1到17节，从要主耶和华神来让摩西来颁布实际的时候，一开始的前面有一个条件的，耶和华吩咐这一切话是为什么？是因为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我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地领出来，紧接着来颁布了这样的一个实诫。那么从实诫当中，当然今天我们就不详细的去讲这个实诫，也就是从实诫这个当中，我们首先要思想，那么当时的犹太人有这个实诫，特别是他们的拉比，就把实诫扩展成了613条，有很详细的记录如何的来守实诫，怎么样就是犯了实诫，实诫如果犯了这个实诫了，会要如何的处置，甚至在安息日也定了39条。如何来守安息日，安息日当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在感谢神， 正当我今天要讲这个信息的时候，请问去年讲了多少堂的安息日的信息？三次。第一次是泰伍全牧师带给我们的安息日的意义，第二堂谁说的？是司徒牧师带进来的单手安息日，当然它里面那个单手安息是有问号的概念的。那第三堂是那个我们的老牧师吴伟全牧师带来疫情当中的安息的这样的一个意义。那有如果弟兄姐妹想更多的来了解安息日的这样的一个主题，可以去听那期去年的三堂。那我现在想请问弟兄姐妹，再先给一个问题吧。我请问弟兄姐妹，你觉得你要不要守安息日？你不要举手好吧，我怕举手的跟不举手在这边吵起来，那就不能再讲道了。你自己心里面跟自己说，你要吧，你要，因为这个是十诫嘛。你不，如果你不守安息日，你只有九诫了，对不对？那你就问题大了。那别的现在只问个问题，你要不要守安息日？如果你要，你心里面说要；如果你觉得你不要，你也在心里面说不要。我怕你们争吵，因为实际上，当人用自己的私意去解经的时候，不但不能够明白圣经，把圣经是越整越乱，越整越乱。是啊，如果你到网络平台，你就明白很多的弟兄姐妹因为不明白这样的一个安息日的真正的意思，而在那边开始攻击。有的时候我一定要持守，一定要守安息日，因为守权的立法。如果你拿掉了不守，那就九条。那无论如何，在这时候今天我们就盼望，不是我们来用我们的逻辑或者思维怎么推论，我们看在圣经里面是怎么来教导我们的，以致我们知道当有的人这样的争执出现的时候，我们可以用温和的温柔的心来解释，不是去争吵。那我想弟兄姐妹，这是很重要的，特别是在这个末世的时候，很多的这种仁义解经或者很多的东西到了这个末世的时候已经出现非常的混乱，甚至有的人稍微动一点点东西已经就可以把你搞得弟兄与弟兄、弟兄与姐妹之间就争吵了，彼此不来往。在这个圣经，我们感谢神，我们上个星期五、星期六，特别是冯吉牧师跟李明牧师特别的来带领我们这样的一个退休会。我们在真道当中，真是要建立在真道。所谓建立真道，不是谁的哪个神学，我不是一个反对神学的人，但是我仍然要回来，同样的回到星期五、星期六的信息里面，唯有圣经是绝对的，任何神学家的思想都是相对的，他只是在这样一个绝对的真理里面找到了一些亮光，他的亮光无论怎么光都不是真理之光。那么这时候我们就要来思想，今天我真的盼望今天的信息也特别重要，因为我想如果弟兄姐妹你只是关起门来自己过自己的基督徒的生活，你从来没有碰到这个问题有多么重要，是可以把教会撕裂掉。现在只要有一个安息日会的，或者有一个弟兄进来说，哎，来问说，哎，李长斌，你要不要守安息日的？只要我讲完后，可能教会已经就四分五裂了。那在这个真理当中是很重要的。好，那我们要看，就是整个安息日实际上是跟创世纪二章一到三节有一些关系的。但是有的时候关系这个挂上去，不要挂得太过分。那这边也告诉我们说，是因为耶和华神他在造天地，造起了第六天，造起了到了第七天的时候，神所造的工已经所有的结束了，已经是完毕了。就在第七天，耶和华神就不需要造了，不需要造人的，或者从幻影来记录这一天，是因为神已经造好了六天，造了 perfect， 所有的都造好了，第七天就不需要做了，因为他停了他工，歇了，休息了。那我们想来就是啊，耶和华神休息了，因为他干六天活好像也挺累的，第六天他休息了。错，耶和华神不需要休息，他不会因为累而需要有一天的休息的时间。但是这个圣经这一天很显然，我们重点都明白什么，乃是耶和华神赐福第七日定为这一天是圣日， 这一天圣日圣诞，这我们整个明白，乃是神要来享受他所造的人对他的敬拜。这一日乃是耶和华神分别为圣的，将他定为圣日。清楚不清楚？千万不要以为耶和华神，哎呀，我们要效法神，你看他都是工作六天的，第七天他休息了，他在哪里休息啊？很小心的读，很小心。今天的这个，真的我也不断的祷告，不断的去思想，这盼望这时候的信息，我们要很准确的明白，这边讲的安息是为我们的需要，不是他休息了，乃是为我们这些被神所造的人，在这一天要安歇着，停止一切的东西来敬拜，就像今天我们在这边敬拜神。那请问今天是主日还是安息日？请问？啊，你一定会说啊，那算了，反正我就把这个主日当成安息日吧。错，仍然是错。别不能妥协的，不能说啊，我们天天可以过安息日，我们天天可以敬拜神，就把安息日哪一天都是你认为哪天要安息就哪天安息。错，这就是人在妥协。那在我们的信仰当中，我们一定要明白是这样，整个的安息日是乃是造天地万物的耶和华神，到了从亚造了亚当之后，到了2500年的时候，才来对摩西来颁布了这样的一个时间。也就是在亚伯拉罕他的始祖里面，耶和华神没有要求他们守安息日，但是他们真正的被造的这些原来是可以在这个第七日，也就是说耶和华神所分别为圣的这日子当中来敬拜神的。那为什么再次来重提像整个安息日？重点就是你如果读到申命记的5章15节已经告诉了我们了，他说到了这边申命记5章15节乃是将近就出埃及将近40年后，已经要准备进入迦南地的这样的时候，摩西再一次的来吩咐他们，你们要纪念你在埃及地做过这个奴仆，耶和华神是用大能的手臂将你们从那边领出来，因此，清楚没有？因此，耶和华你神吩咐你守安息日，守安息日在干嘛？乃是要纪念造天地万物的主，在安息日这一天，不但纪念神，同时要带着感恩的心来感恩这一位神的恩典临到，来拣选着他的先祖，以致他成为神的这样的子民。这就是安息日，当时耶和华神要他们守，而且要实实在在说，我就是你唯一的神，唯一在哪里？造天地万物的耶和华神，而不是那些偶像的神。那安息日这一天，作为这个被神所拣选的神的子民，他乃上来守，就像颁布的十诫，除我以外没有别的神。因为安息日是这样的一种敬畏耶和华神。那从旧约里面我们来看，新约里面，因为旧约里面我们真的是有的地方确实也不能够明白，那我们就来看耶稣在道成为肉身的人子耶稣，他怎么来说安息日的。那么当然，因为在很感谢神，特别是在第一次的记载，在马太福音的12章1到5节，当然马太、马可、路加都同时记载了这个事件。如果当时在安息日的时候，耶稣的门徒在经过麦地的时候，就掐了麦穗拿着麦穗来吃。这时候法利赛人看到了耶稣的门徒在吃麦穗，立即的就来告诉他说：“看呐、啊，哇，你明白吗？看呐、啊，抓到了你的门徒，你看不守安息，我只要用安息来定出来，你的门徒是犯罪的，你所传的任何东西都没有意义了，你明白吗？你已经不与我同类的。”你是不守时戒的，你是这一类，你不可以，因为你接下来就很大的问题。那当然，这些人下来的时候说你的门徒在这个安息日做了不可做的事。那么当然耶稣就告诉他说，因为耶稣的同时他们能明白的有根有据不能说我现在才告诉你。那如果说我现在才告诉你，那作为这些的这个法利赛人指责，那就没有问题。 上宝殿上的应当知道。那紧接着耶稣就说，经上记着大卫和跟从他的人饥饿的时候是所做的那个事情，你们没念过吗？那紧接着告诉他吃没有问题。你看大卫当时在这个饿的时候所做的事情有没有问题？没问题。他吃了陈设的饼有没有问题？他有没有犯安息日？没有，对不对？好，吃不是问题了。当回答了他吃的没有问题的时候，紧接着也讲了另外一个事情了。他说，这边也告诉我们说，他说唯独祭司可以吃的，再者就像律法上所记的一样，当安息日的时候，祭司在殿里面放了安息日还是没有罪。你没念过吗？在说什么？也就是告诉这一些法利赛人，你就拿着这东西来捆绑人家。实际上在整个的耶和华神所颁布的十诫里面，根本不像你们现在所讲的十诫一样，你用十诫来捆绑了神的子民。那这边讲到说祭司在圣殿里面放安息日，因为他们的安息日里面有39条，有39条在安息日只能走多远的路只能拿多重的东西，如果你真的要挑个担子，你这重量只能在多少范围内。那也就是说从某种意义来讲，比如说举个例子安息日的当中的时候，祭司因为要做一些事情的时候，可能要献祭或者什么，这个牛如果，比如说举个例子，比如说一个献祭的祭物只能在比如只能抬50磅的东西，那这个祭物超过60磅怎么办？祭司是不是怎么办？那他不敢动了，因为一动了就犯了安息日了嘛。那他已经告诉他了哈，这边告诉我们说吃也没问题的，做也是没问题的。那紧接着耶稣到了第6节。就讲了很重要的话给他了，因为耶稣先告诉他们你们都错了，紧接耶稣就告诉，但我告诉你们，那这时候耶稣是不是要他们安静下来？你要好好的听，好好的学，你们有问题，但是你们谦卑下来，我告诉你是什么问题。耶稣告诉他说，我告诉你们，在这里有一个人是比殿更大的。那当这时候我们知道，耶稣这时候是要宣告他是比殿都还更大的。而且再一次的引用旧约圣经来告诉他，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你们若明白这样的意思，就不会将无罪的当成有罪的。那这个就让他们要明白整个的旧约，你们要明白，但是你们有了旧约，但是你们居然不愿意去明白。耶稣这时候才宣告了一个问题了，因为人子是安息日的主，这句话多重要知道吗？当耶稣说人子是安息日的主的时候，已经正面的宣告他，我就是那个在旧约里面耶和华神所吩咐你们要守的耶和华神，那造天地怜悯你的那个神，或者那位神。因为人子是安息日的主，安息日乃是在敬拜那造天地万物的唯一的独一的真神，我就是。当这样的宣告，我想当时的人实实在在是有一些难明白，为什么你耶稣是，那你是的话，好像怎么可能是？因为人理想不明白，就算你这个想不明白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虽然耶稣这边已经宣告了。当然，我们先回到我们刚读的圣经里面了。约翰福音的5章17节，这个实在就是回答这句话，再次重复的让这些人明白，我就是安息日的主。为什么呢？耶稣对他们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就耶和华神或者神，他从来不需要有个安息日不做事的，来休息一下，不需要。父做我也做，而且父做事到如今我也做事。好，就是这句话，因为他在宣告了一个人，这当时的所有的人没办法明白或者没办法接受的，但是在圣经里面又清清楚楚的启示了神是多个位格的。正如说我们在创世纪当中已经很清楚的明白，神说要按照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来造人。那那边已经让那些，当然从别的经文当中，我们也可以明白当中的一些教导了。当耶稣告诉他这样的时候，那么就像我们刚看到的是最佳一的。但是 上在整个的甚至当耶稣升天之后，教会被成立之后，这些的犹太人甚至法利赛人就以如同苍蝇一样的围着这样的一个因着耶稣基督用宝血所救赎回来的归荣耀与神的教会，或者来开始来这样的一种诱惑甚至攻击神的儿女。以致在哥罗西书的2:16-17，这边保罗直接的说了，别吵了，所以不计在饮食上，耶稣节期安息日都不可因让人来论断你们，这些所有的事都不重要，但是这些事情却就是一个影儿，这个影儿实体已经出现了，也就是所有的形体指向的形体真正的是基督。那在我们的信仰当中，当我们读到这样的一节经文的时候，我们要非常的注意，这时候的保罗是不断的想跟这些来争吵的说我们一定要守旧约的律法，怎么怎么样，开始用律法开始来说，保罗再一次告诉他们说 No， 不需要，不需要。听得清，听清楚，当你心里面有接着说要守安息日的，这就告诉你了，不需要。那你可能有问题来了，那不守安息日的律法不被打破了吗？那到底怎么办？到底怎么办？因为你一直认为，或你从来没想过，都觉得没什么问题的，那怎么办？那我们继续要读圣经。我也盼望今年，在今年的时候，我们读经祷告，将是成为我们可以建立的我，可以站立的我，在我们信仰当中可以清清楚楚的在当中被建造。那在这时候，实际上我们在我们的圣经里面也很清楚的来告诉我们，就是在这样的一些事件里面，特别是加拉太书的3:23-25，这边告诉我们说，但这因信而得救的理还没有显现的时候，就是因信称义这样的耶稣基督的这个救恩还没成就，还没显现的时候，我们这些人是被看守在律法之下，直圈到这个将来的真理的道里面，就是引到我们到进到真理里面，但这样真理就是我们的什么顺门师，真理是我们的就是法律是我们的顺门师，只等到耶稣基督将这样的真理来表明成就之后，使我们是因信而称义。但这因信称义得救的理既然来了，既然来了怎么办？紧接着就告诉，所以我们就从此就不在律法以下了，因为这时候实际上我们任何一个成为神的儿女的，我可以很肯定的告诉你，你只要遵循神的教导，遵循耶稣的教导，你100%不会触犯摩西的律法，你明白没有？你只要在这个耶稣基督的教导里面，你100%不会触犯十诫的问题。那你说，你刚才说不要守安息日，那你现在又说你不守又不会触犯，到底是什么啊？这个，那我真的很感谢神，当耶稣的话语在当中来讲的时候，那就是唯一的。为什么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接着我们不能够到父那边去，要是到父那边去，若不接着他，我们这边已经吵死掉了，已经争吵得不得了，你不是弟兄，你是不是什么你是异端，你是什么？当然在异端不异端的世界上，我们仍然要秉持圣经所对我们的教导，这是很重要的。唯有这时候，就像冯金牧师讲的，只等到就是彼得说你是基督，你是永生神的儿子，当这样的一个磐石被建立，我们所有的信仰建立在这边的时候，这就是正统的，也是真正的从圣经里面启示给我们的，以至于我们又靠着使徒跟先知给为圣灵启示他们来写下的这本圣经，这本圣经是绝对启示完整的，不需要加任何东西，不需要任何的现代的人将自己的话语放进去。当然感谢神，因为我想冯金牧师他讲道就特别重要，因为他的生命在那边是个见证的，他只是讲说比如说像那个耶和华见证人，他只要在这个太初有道，就是约翰福音的1章1到1开始，太初有道，道神同在，他道就是神， 他只要把那个东西神改成一个小写的 a God， 已经用加那个定冠词 er， 就已经把他所有的挪开了。那我们可再一次回来，当然现在可能有人说自称或者称啊，自己是使徒，自己是先知，一定要很慎重，他为什么要这样称呼？如果他这样的称呼是想让他有这种权柄来宣告在圣经里面加添东西的话，你就要离开他了，你就要离开他了。那感谢神，我想在这时候也是昨天给我们上了一课，或者在那个冯清牧师来提醒我们，在这个时代。那么当我们这时候要 去思考，在马太福音的十九章，当耶稣这么重要的一个因着安息日可做可知或者做什么这个事情出现一些混乱，耶稣已经清楚地告诉他们了。那紧接着从第九节又再一次又来吵这个事情了。那这时候耶稣离开他们过再进入个帐篷，又是一个安息日。这时候在安息日当中有一个人是病了，那这时候呢他们就来问了，到底安息日那不能吃不能待的，但到底安息日能不能治病，又是问题。因为那三十九条的东西捆的所有的犹太人都在里面被捆着，捆的实在是神要在这个当中将他的真理来解开，让这些被捆绑的人被释放。而耶稣就对他们说，你们中间有谁有一只羊，而且在安息日的时候掉到坑里面，他不，耶稣不讲治人的病，他讲比人更动物，只讲一只羊，不讲生命。那一只羊掉下去，你安息都可以，都要把它拉起来，何况还是人？真的要问吗？不需要问，你们常识都有，为什么问呢？这些人就像映着景象，仍然的来质疑。当耶稣这样的告诉他们说，用这个比喻告诉他的时候，耶稣也告诉他安息日当怎么来做，做什么事，告诉他在安息日做善事是可以的。什么叫善事？不是你认为善的善，乃是在神的面前为善的，这样的事叫善事。那紧接着既然耶稣回答了他，干脆给你记深一点吧，紧接着就是一个神迹出现了。主耶稣就对那人说，伸出手来，把他手一拉，手就复原了，和那只手一样的长短。哦，现在很多人一看了这个神迹，那种假灵恩派、基督灵恩派，那些人要小心他啊，动不动就是啊，你看这边有这个，因为他就求神迹，求神迹，他有能力，然后站你那个两个腿啊不长短的，一到那个他一打花一摸啊一样长的，哦，看到神了 ，no， 很小心，好吧，不要对神迹太过好奇，神迹会害死你。如果你不是从神的智慧来看神迹，你看了可能你被魔鬼撒旦武器，你还不懂。那个神迹是一种伪神迹。那我们要很清楚，就是我们定义的神迹，当然这边因为有的时候讲话，有的时候可能有的人就跟不上啊，然后认为说啊不要紧，你神迹不是的，因为圣经里面记载的神迹，我们都要认认真真的基督，除了也这个神迹之外的要小心的基督。当你读到说谁上了天堂或者谁下了地狱，然后耶和华神说你还不够好，你再回去吧，然后就写了很多书，他又上了天堂又上了地狱，然后写了很多的书，然后接着说天堂的房子啊他做的不够好，一看这个房子太小，然后啊又让他回来再世上再努力多做点工，以后上去天堂那个房子会更大。你一看了这个你就立即知道这是异端，好吧，清楚吗？一看了就异端，连看都不要看。神不需要这样上到那边再送回来，没有的事。因为那个在圣经里面有很多很清楚的教导，那这时候我们来看到，那当这时候这样的教导的时候，你教导再清楚，不信就是不信，印着景象就是景象。这时候的法利赛人听了也看了，教导也听清楚了，他们开始出去什么？不是来讨论一下，哎，耶稣讲的真的不一样，这个人耶稣讲的不是，还是出去要商量怎么样来除灭他、杀害他。那这是记载的马太福音里面的这个完整的两次的安息日。好，紧接着我们在约翰福音的五章十九节这边十八节这边，耶稣已经清清楚楚的回答他了。十七节已经很清楚的回答他说，父做事到如今，我也做事到如今，我就是 你那位是。那这样讲可能大家还是不明白嘛，这时候耶稣就引申要回答他第二个问题了。耶稣回答了他安息日的问题，第二个问题也要回答。耶稣不是你问问题了然后他就不回答的，他要回答你的问题是因为爱你，虽然说你对他有很多的这种难处，但是他还是跟他讲基督。这时候耶稣就对他们说，这时候怎么说，耶稣随便说不是，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只凭自己不能做什么，唯独是看见经。如果 你现在有圣经，你可以把圈起来，是看见，看见，这是很重要的事，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父所做的我也照做，是什么样，我所做的是看见做的，谁可以看见父，谁可以看见神，那唯有这一位蛇道成为肉身的人子，与神同在的人子，他才可以看见啊。那在这边讲的这个东西的时候，我想当事人不太清楚，但是他再三强调，哎，当然昨天讲到的时候给我很大的学习，我也原来想学一些，但是我不敢，因为恒基牧师实际上是非常好的，哎，看着我，看着我，看着我啊，这个是挺好的，让我不能说，也现在好认真听啊。这边告诉我们说，父爱子，又再一次把父与子的关系给他们来讲清楚了。因为什么？因为你认为说我已经忘成了耶和华神，好，现在我告诉你，将这个奥秘我亲口来跟你讲清楚。父爱子，而且将一切所做的事情已经给了我看，父将这东西，而且要将更大的事要指给我看，而且叫你们怎么样会稀奇的。你们想也是，什么叫稀奇？就嘴巴张得很大，啊，这稀奇。你想不通的，你想不明白的，那怎么办？我告诉你，现在那父怎样叫死人起来，使他们活着，子也照样随自己的意思死了活着。这已经从人犯罪要从死人里面复活的事情，再一次来启示了。那启示到这边，当然我们如果读经都很快就说啊，这边启示了耶稣的工作，他来到世上的情况。但是耶稣，因为他说那些人只是他与父同的，那他也告诉他，我跟父不是100%的一样，还是有不一样的。那这个位格里面他也讲清楚了，你看他说父不审判人，乃是将审判的事是交给我的，有一个事呢父不做，我来做的。你看了没有？那耶稣就所说的每一个字每一个话，当然你也不要认为说我这一篇道已经就可以把整个讲清楚，不可能的。你再派100个牧师来讲这篇道也讲不完整，讲不明白。但是我们求真理的圣灵来引导我们，加添这个，我们对这个真理越来越明白，好吗？因为千万你不要认为我讲这个就是绝对是最清楚的，不一定，不一定。那也求圣灵来引领。那这边告诉我们，父不审判什么人，乃是将这个审判的事交给子。这紧接着重要的来了，因为讲这个道理你都听不明白，最简单的你什么都不懂，你就懂一句话，好不好？啊，他就23节就给来说了，就是叫人尊敬子，如同尊敬父。不尊敬子的，不尊敬我耶稣的，就是不尊敬差我来的父。那耶稣在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吧？有了我子，就有了父；没有我子的，连父都没有。这就是很重要的，他把那个父与子合一的东西，跟父与子当中不同的东西，都在这边指出来的。就这样的，神的话是何等的宝贝。因为这样的话是道成为肉身的人子耶稣所说的，他所说的是，他是真理，他就这样的来宣告，人尊敬子，就如同要人是要叫我们的人来尊重。那这时候我们要在当中去思想了，因为从这个19节开始说，我实实在告诉你，耶稣说了这样的时候，在23节就总结了他所要说的一句话。各位盼望今天弟兄姐妹也同样的，因为如果我们的记忆力没那么好，那至少要记住，叫人尊重尊敬子，如同尊敬父，而且不尊敬子的，就不尊敬那差子来的父。那紧接着实际上耶稣讲到这边的时候，耶稣又有很重要的教导要开始来对他们说到。紧接着耶稣在24节讲得很重要，弟兄姐妹请听。那当你读约翰福音的总共出现25次的我实实在告诉你的时候，你一 定要在那边停下来，别读太快。就像那个我说实话，就像刚才那个丽言所说，他说他跟我们一起读约翰福音的时候，以为是福音书都读了很多，而且听得很多，以为都懂了。像我现在都还不懂老师的书，我也怕弟兄姐妹，千万不要说你懂圣经。我要讲这篇，大家求多少？我真的不是用我自己懂一些东西来这边讲，我实实在在很多弟兄姐妹为我祷告，我自己不断的求神，神啊，这个到底是什么？因为这个是你主你自己的，自己的一个讲台，乃是神的话语要从透过这个讲台来解开的，而不是人来这边，不是。那很多的人说讲台真的是一个非常让人恐惧战惊的。紧接着我们来听耶稣说，我实实在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又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哎，你不但要这样，而且给了你一个应许的问题，我实在告诉你，听我，那听我的话就是听我他上面所说话，而且又信我是从神来再差来的，而且信我审判，我有审判的权柄的，就会有永生。那为什么有审判？就是罪的问题，而且不至于定罪，已经出死入生了。那耶稣讲了一个应许之后，他又进去讲了。耶稣讲话的那种奥秘实在是奥秘。在25节，耶稣好像是怕这些人实在是听不明白，再悄悄捉子，或者让他安静下来 listen 听着。那这个当然是因为耶稣就是要让所有的目光所有的东西看在耶稣的身上，听耶稣说。耶稣紧接着说，我实实在告诉你们，时候将到，时候将到。这就是整个的约翰福音，或者整个的个使徒约翰所说的时候将到，时候将到，时候将到。因为实在在提醒他们，现在就是了，死人要听见神儿子的信息，天听见的人也要活了。请问这个经文读到这边的时候，死人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听见的人就要活了，请问这个死人是怎么样的人？是我们吗？是不是？是那几个人？不是，有两个、三个，是那些死掉的人，几个人都不敢吃。不问你的时候你以为没问题，问你的时候你知道问题很大。为什么你不敢吃？因为今天我讲的话是特别有名气，给你讲的有感觉。死人要听见神的儿子，所有犯罪的人都在死的当中，这些是还没死，没有死，没断气的，这些听到的神的儿子听见的人，他要活，听见而信而接受的，上面讲听见我的话又信我差来的，这样的人怎么样？你听见了而又信了神的儿子的声音的，你听见的人要活了。这个活乃是我们信耶稣，不是说啊，我死后到了那边才进入永生，进入，是你现在已经信耶稣，你已经神已经特别的差圣灵与我们的同在，神已经实实在在的与我们同在，这是我们的确据，不是说我死后才与神同在。你当你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神灵就与你同在，你就开始了一个有盼望的成为神的儿女的这样的一种，那在地在天的生命是这样的。如果你不明白这个，你以为说啊，去那边才是天堂，在这边我随便来，错。那在信仰当中，我们再一次要在当中来思想，这个时候他讲的时候将到，讲的时候将到是什么？实际上主耶稣讲出和将要来成就一个救恩，在这个救恩当中，你只要信来听这些所有的，你就听见的就要活，所以活乃是因为我替你死，耶稣替我们死，他赐下生命。那紧接着他才告诉我们说，因为父怎样在自己有生命，就赐给他的儿子照，儿子照样在自己有生命。我在自己有生命，我将这样的生命舍弃，是为了救你，而且赐你生命。那我们讲到救恩的事，是耶稣为我们的死，将这样的一种替我们替我们的罪而被钉死，而赐给我们生命。这大概我们如果再读到那个尼哥底母的跟耶稣的夜间的这个对话的当中，我们就明白当中所讲的这样的一个很重要的真理。因为这边他宣告了什么？耶稣宣告了他的身份，他来的使命，耶和华神父差他来做什么已经告诉了吗？ 我就是救主，就是弥赛亚，我就是，清楚吗？而在这个圣经里面，你认真的去读，认真去明白的时候，他已经在这边宣告了他的身份，同时他再一次的，你要承认我是神，从整个旧约里面，整个圣经所启示的、所指向的，就是我，我现在成为了人来到世上，并且怎么样，我还要审判。审判的事情是我们瞻前恐惧的。我们在很多的时候，我们没有把信仰的审判讲得清楚，但是耶稣也同样的在这边跟这些人要讲得清清楚楚的。他告诉我，在这边说，我实在告诉，并且因为他是人子，因为耶稣是道成为了肉身，成为了人子，来到了世上，神父神就将这个审判权赐给耶稣。为什么？为什么赐给耶稣？天父不直接的，就是让我们这些犯罪的所有的人都哑口无言，在这个公义的审判面前，没有任何人可以说神啊，你不公义，你定的标准太高了，我犯罪是你标准太高。你会不会发现我们的孩子有的时候做错事，他就没有我们定的标准，他一触法了，他就会说啊，你这个太难了，要被松动一下，调整一下，对吧？那你就调点啊，那这个，那你一天做这个东西不多啊，但是减少一点，减少一点。那为什么这边说是因为审判的权是因为我是人子，父亲赐给？为什么？因为耶稣是百分之百的成为了人，与我们所有人一样。当他来审判我们的时候，没有哪个事情是做不到的，是做得到的，是可以做到的。而不是因为耶和华神定的标准太高了，对吧？我没办法做到，我犯罪是你的问题，因为你的条件太苛刻了。比如说你这考题，就像这边有个教授的出考题，你出的很难，那些学生考不到100分，考不到，那你怎么办？那学生可以说啊，是你老师在考题出高了，或者所有的，还有的时候很多学生可能笨，不是笨笨，不懒懒的，不懒懒的。也不读书，全部考60分，那他可以指责老师了。啥？你题目太难了，啥是因为你懒，不是也不是题目太难。所以我们在一切的时候要堵住所有的人口，让所有的人哑口无言，在这个公义的审判面前是哑口无言，肃静。你看到那个包公审案的时候都要先肃静。当神来的时候，你不肃静的不行，因为没有任何人可以在这个审判的人子，我们的主耶稣的面前，可以发出任何的声音。任何的声音在这边就更加罪加一等，那就是罪加一等了。那么这时候我们也看到，这紧接着28节告诉我们说，你们不要把这些字看成稀奇，虽然你不能明白这话，但是你要信。要信，这个就是要信，因为神告诉我们的，你就得信。你信了，你就明白。这是很多啊哲学或者很多人也讲，你信你就知道，你信你就明白了。你不信，你说啊不可以，我信了，我还不明白，我就信，我不就迷信了。啊，这是下次如果待会这种姐妹有在这里面绕不过来的，我们可以在里面来讨论。好，那紧接这边就告诉我们说，在那个审判的时候，耶稣也根据怎么来审判呢？一是因为你成为你接受了，因为信的信子的缘故，你就有了永生。然后紧接着要洗善，这个圣经里面从来没讲说，哎呀，你就是百分之百得救的。哦，不，就是你就是拣选的，你白地方那些没被拣选，你是被拣选的，没有这样说的。那个加尔文的这个绝对的拣选是很大的错误的，很大的错误。而感谢神，因为昨天的本经牧师已经把这个经文给大家了。神真的不是像加尔文神学讲的那个拣选。神的拣选是拣选所有的人，只要在耶稣基督里面拣选你，是这样的拣选。阿门。那我们要传福音，是因着主耶稣基督实实在在道成为了肉身来到了世上。虽然在这时候，你们可能不明白今天我讲这个道理多重，因为我在这个疫情前有跟太多的神所爱的儿女一起在战斗，甚至我看到很多的神的儿女被弄得。真的是人不人鬼不鬼，甚至怀疑自己是不是神的儿女，是不是耶稣基督拣选的，
正是在这个结对的拣选里面吵得不得了，一个圣餐也是，到底这个饼是怎么样的，所有的争吵的时候，实际上在这两年来对我来说，我最痛苦最痛苦，像我以前讲过，弟兄姐妹没有意识到，那是我的心声。我不希望太多的传道人走向地狱，我不希望太多的传道人是只是为了补福而传道，我也不希望传道人传道是用自己的头脑知识，而不是在圣灵的祷告当中去讲道。说实话，我也真的是有的时候我就很想，当然盼望弟兄姐妹为我祷告，希望给我有一段时间停下来，我要休息，我真的想写一点东西或者说一点东西，真的，因为特别是在这样的一个时代当中，已经这个道已经搞得很混乱了，又好像是旧约当中的那种很多的这种律法师，所有的把这个捆绑那个捆绑，这边加那边减，已经把真正的这本圣经所启示给我们的道给弄丢了。哎呀，我是什么派的，我是什么神学的，是什么的，你跟我不同你就是异端，你跟我不同你就是怎么样。 No No No， 若感谢神，在疫情的争吵当中，神也给了我安慰，因为我在很多的大群里面吵了几年，他们一直在争吵，真的是那种吵，你就知道那种阶级低人的，真的是朋友就没有那么残酷的，很残酷的那种骂人怼人怼的，真的连兄弟都没办法那样说的，都是在自己的主内的弟兄里面的，都是就是因为神学观点不一样就开始就开刀了。而且呢，现在的群主都很厉害，先把自己先拉一群粉丝在自己的群里面，一有人跟他不一样，他就怼死你，骂死你，把你踢出去，他就开庆功会了，你懂吗？是很高兴，你看那个人就是这样说，他就是异端，他就是来惹事的，他是什么？当我看到这样的时候，我心在流血。但真的很感谢神，我可以这么说，但今天我在讲到，忽然间意识到这两年我没摆过。我看到这样的争吵，我实在一直在祷告，是什么？我作为一个传道的，神明呼召的，我进到这个群，那我怎么办？我说话也被他骂得半死，我说希望他们可以参加我们的 Zoom 这样的一个圣餐，他说我是异端，我说我不是先到会，你可以查查，不是异端，你就是异端，你还发你的圣餐可以在网络上的，你怎么同一个饼一个杯，又开始吵了，哇，一下子几百条轰轰烈烈下来了，要说对不起打扰大家，我退吧。啊，我一退出来又吵了，因为有些人是认为我不是异端，他认识我的，就又怼他们了。啊，后来我又被请回去了，为了他们不争吵，我又回来了。那我就从此我就安静了，安静，从来不讲话。然后看到他们这边吵的时候，吵的实在不行，就私下跟他交流。那后来这个我也只有这么多时间，那怎么办？我就跟他们讲，我说我们不吵了，好吧？我不吵了，回来读圣经。那个实际上我来带领他们用希腊文、希伯来文来更多明白圣经是这样来的，而不是我乱来的。实在走投无路，孩子别吵了，好吧？我们来读圣经，感谢神。这样的读圣经，让有一批的弟兄姐妹安静下来。这批弟兄姐妹不但安静下来，他准备去读神学。因为恩福神学院的网络的三十几个是从这边来的，都是从那个群里面来的。阿门。那在圣经里面，在这个信仰当中，当你去持守的时候，什么东西可以让人安静下来？只要大家都可以俯伏的来到主耶稣基督的面前，不管你是什么神学，只要知道神学不是神。圣经里面从来没有说啊，我写几个神学给你看，他只写了一本圣经。圣经比任何神学大，所有的圣经你明白了也不能够百分之百明白神，因为圣经只是神所启示给人所要知道的那一部分，明白了吗？你不要以为说圣经全部研究清楚搞通了，神就是这样。 No， 还不是，神比圣经大，非常奥秘的。像当我以前读神学的时候，我就说我懂很多，我也常常怼别人，像跟国内的或者很多的群里面，我为什么安静下来？因为神的真光一直照我，照得我很羞愧。那么在这时候，我们再次的回到这个来看，当主耶稣在这边宣告说复活，就说行善的神得神复活，人是必须要复活的。我再次在这边讲，如果你今天来到，你是第一次来， 到教会，你真的太有福气了。这篇道你很少听到，我可以这么说。我是一直在祷告，包括前几天我还跟素姐姐讲，还跟罗小姐姐姐姐妹讲，对妹妹，她是我妹妹的，对对。这篇道我可以这么说，我可以这么说，这篇道不是我讲给你听，我很诚实的告诉你，是不断的祷告，不断的认罪，不断的求神，神啊，神迹就看热闹啊，难道这道你干什么？为什么七个神迹要镶嵌到整个的约翰福音？到底要说什么？你要让我知道，如果我讲的都不是你的心意，你知道吗？死得很惨的，懂吗？但有时候真的要为传道人祷告。当然，你听到如果传道人真的没讲对的，你要提醒他，因为我也会讲错的。会有人说你绝对不要理性的说，我那个理论是李传斌，他讲的就是没错，千万不要啊！如果你这样认为的话，已经让我已经死定了。我绝对不会告诉你我讲的没错。但我告诉你，我尽量的不要用自己去讲给你听。我要回到圣经，那这边也讲到说，我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我仍然那耶稣讲到审判的事，同样的还讲了，我怎样听见，因为他听见就怎么审判，而且我审判也是公平的，因为我不求自己，只求什么？那差我的来者，又再一次的讲父，不是说好像说我父那个人子到了耶稣道成了肉身来到世上，原来是那边是同等的啊，来到这边就不同等了，因为我把父已经把审判赐给我，跟他不同，因为不同就不同掉了。不对，他仍然那个讲到相同的地方了。我做的一切仍然是听父的。那在整个奥秘圣父圣子圣灵的奥秘当中是非常宝贝的。当讲到这样的一种奥秘，我们要回过头来讲，加尔文作为一个神学家来讲，是少之又少的最棒的神学家。听明白没有？千万不要说传福音是否定教义，千万要听清楚。他讲神学是讲的最深奥、最好的，但是他是从神的角度来启示当中来研究神的。当然，因为他就觉得说，全部是神的主权、权的权限，我所有的东西。当神学也要看，因为当你去读了雅各书、读了犹大书之后，你才知道人有责任的。不是哪个神学家讲的，是圣经讲人有责任的。哎呦，这是我们都不要求我们的孩子有责任来回复，但是我们信仰当中却认为说人没有责任的，这很奇怪。别争了，别说啊，这他是亚里面的主义，他是什么念的什么东西，他是基因的，你或者说别争了，回到圣经里面去。那这时候，今天我们在这时候我们要结束我们的信息，因为这信息很。我当然希望你听得懂就听，听不懂的没问题。你就听得懂，怎么读经、读圣经，明白神的话语。不祷告，不要去读经，好不好？不祷告，不要去读经，一起打开圣经。你求真理的圣灵来帮助你，能懂多少就懂多少。不要那根整的那个很厉害，不是？是为什么？我认为这篇道根本闭着眼睛的人说白一点，我才是有点大意。当我回来去祷告又去寻求的时候，才吓了一跳，怎么办？这篇道马上这个星期六要讲，啊，星期天要讲，好，祷告求神来答。那么在这样的一个信息当中，耶稣已经回答了，耶稣就是安息日的主，将身份表明，我乃是与你造天地的耶和华神同等的，我就是安息日的主。紧接着告诉说，尊敬子的如同尊敬父，子跟父是同尊同荣同等，但是又有分别，对不对？那么耶稣才会说，那个我是救赎主，因为是我为你死。为什么为你死？因为我道成了肉身，成为人的样式，我的死是百分之百的为你死，也是百分之百的为你来。我而且与父有没有差别？父将这样的审判的权柄赐给我们了。那讲到了救赎，讲到了审判，那重点来了，耶稣是复活的主，对不对？这个是重点的嘛，对吧？好，耶稣是复，耶稣，请问耶稣复活是在哪一日？哪一日？啊？圣经是说七日的
头一日。
那请问安息日是第几日？ 啊，对吧？是吧？不讲大家都认为这没问题，讲那不是问题的。安息日是第几天？因为很清楚，耶和华神造人，然后第七天他定那日为安息日，第七日。那第七日是安息日，那第七日怎么是星期六？星期六怎么是安息日？重点你不要把这个定义 Sunday Monday 这个东西或者星期一星期二都给混了，因为我们属主的，我们要回到跟那个当时的这个守安息日的人同等的思想，因为他守的安息日，守哪天？犹太人过安息日是哪天？我们又回到就用同样的一个东西来思想了。好，他过的是星期六，那星期六是第几天？第七天，清楚没有？有没有人反对？没有啊。如果真的要反对，我们就要花两个小时继续讲了。那么也就很清楚说，在星期六这天，犹太人是在这个星期六守安息日，也就是从星期五的晚上他开始守的，星期五日落之前开始守，直到星期六的日落之这个是之后到那个之前，这两个中间，那个不是说一定是几点到几点。举个例子，像如果双双姐妹她现在那边好像说日落时间是十一点钟才，叫晚上十一点钟才日落的，那等等等啊，也不能够提前去的，因为是以日落日出来算时间。那为什么这样？那从创世纪里面来的嘛。好，我们很清楚来简单的思想啦。安息日是犹太人的安息日，至今。就是从摩西颁布的律法至今算星期六这一天过，那我们也可以说你可以忘记星期六这个字，你就记住安息日是这一天，是那一天。那紧接着我们现在来算了，也就是说安息日是第七天，那第一日是哪一天？是星期天，对吧？礼拜天。为什么我写礼拜天知道吗？我写的我是有文化的，我们的文化是属天的文化。为什么？为什么中国人现在讲星期一星期二是崇洋媚外吗？可能不是，是就是最懂点英文，把星 Sunday 然后 Monday 什么得来得去，然后就用星这个代表什么星座金木水火土，然后到了星期天这个是太阳是怎么样。重点，如果你回到我们的文化，我们从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礼拜四、礼拜五到礼拜天，天天做礼拜，天天都感恩。你不要到了星期天才来教会才是感恩，天天都是礼拜。你发现问题没有？发现哪个问题？那听讲道很认真，到了打瞌睡也是为主的打瞌睡，没问题。你醒过来一定是为主的醒过来。礼拜天是实际上这边很清楚的告诉我们。那为什么这边 Sunday 在这样的一个星期一的时，就是说在这样的一个礼拜天里面是第一日？刚刚我们是从圣经来思考的，因为这个七日的第一日，也就是安息日之后，对不对？安息日之后，耶稣复活节，这是第一日清晨，好，很清楚的。那请问现在为什么我回答你问题的？你不需要安息日。你如果守安息日不守主日，你什么都没有。你守了主日，你什么都有。你明白没有？因为我们所敬拜的这是我们的救主，同时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什么？安息日的主。阿们。再告诉你，如果有人挑战你说你们是异端，你们是不守安息日的，你只有九个诫，你告诉他你守了那个诫，你回去做犹太，你什么都不是，你连得救都不是。我是靠着主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在圣经在新约里清清楚楚地告诉了我们，我信耶稣，我有永生，这是我们的确信。阿们。阿们。阿们。在这样的今天的这个信息当中的时候，我们不但要明白耶稣说什么，同时要让我们在当中也学更多的。因为主日是在星期天，星期天乃是七日创造的第一天。那你说为什么七日开始创造？那为什么主日在七日的第一天呢？这是对我们人类的重造，明白没有？这是对我们 们人的重造，就从这边，从主耶稣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新的盼望，新的一切都更新了。这是一个重生的生命的一个这样的一个造。那讲到的时候，那为什么说我们在主日敬拜耶和华神呢？是从圣经来。当然我们从使徒行传之后，我们就看到所有的这个基督徒或者说教会都是在这样的一个七日的第一日，也就是我们说的主日敬拜的。那不要因为别人讲这个主日或者说安息日的时候，就跟把我们搞得糊里糊涂。因为我们基督徒真的不能糊里糊涂在这时候有盼望，也求神饶恕我。如果今天你听了这个说我的嗓子太大，声音让你睡不着，你也要饶恕我。因为真的这篇道实在很宝贝也很重要，因为耶稣用了三个实实在在来告诉，不是告诉你，是来告诉那些指责他的人，告诉那些这些犹太人。因为这些你会用圣经指责有安息日的时候，从这个法利赛人指责到犹太人，全部指责他们。为什么？这个已经深根蒂固的进入到这一层神的显明，也因着这些自以为可以能够明白圣经的，将圣经全盘的给搞糊了，搞乱了。那这时候再次的在他周围提醒弟兄姐妹，大家在任何的争执里面，就要回到圣经里面。当你遇到有任何的弟兄姐妹挑战你，甚至挑战到你信仰底线，你搞不过他没问题，你找你的团契里的小组长，或者找传道，我们一同的来，又回到圣经里面。唯有真理，圣经才可以给我们站立得稳，好吗？愿神祝福大家。那么接下来我真的是希望大家在今天的时候，这篇道你听三遍好吗？一定要回去听三遍，你一定要保证你听不明白的，听三遍好吗？我看得到流量，我等一下就会回去，我网上看一下，如果流量瞬间有十个上去，跟那些弟兄姐妹有些点击。我再说一遍，我希望你如果是有自己的牧师，你多听几遍，因为他是从神领受讲给你，讲给每个弟兄姐妹听的。这是我做披萨的精神，你知道吗？我从来不随便的做些披萨那边卖 slice 的，你懂吗？我任何时候不管去哪里讲道，我从来不会用我的讲台到我到别人去讲的，我一定重新祷告，一定重新寻求，哪怕同样的题目我也不会拿那边道去讲。为什么？我就是做披萨的人。虽然说我开的是一个连锁店，整个的原材料是这边的，我可以这么说，这个是让我这样讲的话，你们说我骄傲，千万不要随便用个经文贴在我的脸上，就把我弄死掉，好吧？我这不是骄傲的问题，我只是讲说我中心讲道的问题，好吧？我们都在点头，他给我一个鼓励。实在在的，这确实我在我的人生当中，当我做开礼品店的时候，我要把最好的东西给我的客人。当我做披萨店的时候，我要把从这个原材料里面，我开连锁店，你知道吗？我不是开自己个人的披萨店，可以是乱买的，不是，我是开连锁店，要必须百分之百的遵守连锁店的规矩的，材料你不可以乱更改的。但是怎么做这个事情里面是可以去按照客人的需要来做的。那我做的披萨为什么那么好吃？因为我知道你爱吃什么。很多弟兄姐妹在披萨他说啊，长平你的披萨太好吃了，为什么？因为我知道你爱吃什么。因为你不是爱吃那个里面的甜甜的 sauce， 我就给你改掉了。也是用我不说，我不是用外面的东西拿来改，我也是从店里面我分析那个东西可以做，那我就用 blue cheese 或者用那个 plain garlic 做底料，做成你吃的香的不得了，你好吃好吃，吃的还想吃。当然我讲道没那么好了，你们吃的听了一遍的话，我的就说哎呀，你赶快下马，不要讲。当有的时候因为讲真道很难，我告诉你，很多的大家会不死掉，你知道吗？因为他不是在讲道。你不要以为那个是音乐敬拜很好，哈利路亚那边唱感动啊流泪，他除了讲个小故事，他真的不是在讲道。很多的教会不是在讲道， 千千万的很尊重我们这个教会，实际上神很祝福我们，但不是祝福，就是祝福我讲道，千万不要把一些话引的太多。但我知道神，如果我们的信仰、我们的讲台、信息、我们的敬拜回到圣经里面的时候，神一定要在当中祝福，神一定要在自己的真光所建造起来的教会里面发光，不是在大教会里面发光，乃是在真理建造的教会里面发光。阿们。我盼望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有这样的心智，都有这样的心智。我也盼望在这时候再次的说，今年罗小弟姐妹确实被神特别的带领出来，来带领教会，他带着这样的一种负担来读经、来祷告，这就是我们的教会，我们都要悔改。不但是罗小这样的带动，让我作为传道人的天天在悔改，因为在这六年来讲，实际上我巴不得罗小早点就出来，但是神有神的时间，神让我用一些东西跟弟兄姐妹建立，只等到在这时候要再一次高飞的时候。实际上我牧养教会已经今年是我第七年，从某种意义来讲是我的安息年。我不是说我要安息，不是，因为我刚才已经讲了，天天都是在敬拜神。我盼望这个教会在今年过后，我们的整个教会的复兴乃是在真理里面复兴，生命里复兴，所有都在复兴，一切都在更新。刚才所唱的歌，我们在等待新的耶路撒冷。阿们。好，耶稣祝福大家。好，有请这位姐妹继续来带领我们。